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叫他周宇明，他有一天上堂，老师对着全班同学说，他说释迦牟尼说过，在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一个未来佛、未立佛、下世道人，如果你们可以活到那时候，那你就跟未立佛学啦。老师在讲台上说，底下的同学就笑起身来了。但是老师这番说话就好像电流一样，穿透了宇明的大脑，直抵他的思想深处。他在想，这就太好了，如果将来我可以遇到未立佛，我一定要好好跟他学。那他有没有遇到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宇明是80后，从小父母离异，他在爷爷嫲嫲身边长大。他和其他大部分的80后不同的地方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他的为人处世的理念还保持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自从记事起，每当他按照老人家教导的去面对困境时，他就发现表面上在当时看下去是失去了什么，但过后之后往往又从其他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使他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一种高于人的法存在，这种法在无形之中制约着一切。虽然宇明不知道这个法到底是什么，但是在他心里面已经播落一粒种子，就是一定要保持善良。读大学的时候，宇明选择了涉外旅游法语的专业，亦即是和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所以在在学校期间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啊、《周易》啊、《佛经》经典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的书越多，接收的信息也都多，反而使宇明对所谓的现实世界产生更多的疑惑和不解。经过3年的大学学习，宇明顺利通过了专业资格的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学校那时一直都搞不明白佛法是什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宇明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在那里旅行社的前辈成日都跟他灌输，教他怎样使游客花多些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面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头发剃光，日头就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络，在寺院里面一波一波地接客，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到这些明明打着佛教旗号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他就决定白天就在旅行社等黄昏清静的时候再出门。记得有一天夜幕降临，他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里面发呆，听到微风带着屋前下的铃铛，内心越发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会变成这样？他要寻找的佛国净土又在哪里呢？有一天上午，他茫然地往山上走，走到山脚就碰到一个大学同学，他就停在那里跟他聊天。聊了一阵，从远处来了3个人，两个阿姨，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阿姨向他们问路，问他某某寺院怎样走。宇明一听是东北口音，他从小就喜欢听东北人讲话，就高兴地跟他指路，阿姨从这里上去就到了，不如这样啊，反正我都没事做，我跟你们带路啦。于是他们一行4人就往山上走了，宇明和问路的阿姨走在前面，另外两位就在他们后面。走了50米左右，阿姨突然之间开口跟宇明说，你今年的黄历的月份不见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对你很重要，不过后来你找回，是某个神帮你找回的。听他这样一讲， 听佢咁样讲，宇明窒咗一下，好吃惊。阿宇问宇明系咪真系有呢？系咪真系有呢回事？宇明话确有此事。佢话喺寒假翻到学校嘅一日，嗰日天气特别冻。宇明嘅床对住门口，早上七点几钟，宇明被一阵冷风吹醒，一睇个门点解开咗嘅，就跑出被窝去关门，跟住又翻返被窝入边准备瞓个回笼觉。顺手摸下枕头下面的银包，发现不见了，顿时吓亲了宇明。钱包入面有宇明的身份证、准口证，这两样东西都是两日要拿去办导游证用的，马上就要找地方实习了。如果不可以及时补回，那就去不到实习，那怎么办呢？宇明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垃圾桶都找过，但是就找不到。宇明坐在床边，整个人呆晒，望住舍友同佢写寻物启事，一张又一张，佢唔知如何是好。百般无助之下，宇明就喺度谂啦，系咪可以求神帮助帮助下自己呢？于是宇明就喺心入边默念：神啊，宇明从嚟都未求过你。宇明知道自己唔应该为呢啲小事打搅你。但是这个导游证对于我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找回的话，我一定会感谢你多行善事。宇明觉得自己的压力一下减轻了，那就去下其他宿舍看一看了。当他走过一个宿舍，看到一个同学呆坐在床上，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他看到宇明很生气地说，不知道谁将我的手机偷走了，坐在我床上丢了个蓝钱包。宇明一看，这个不是就是自己的钱包吗？阿姨说宇明可以找回个钱包，是因为神看到宇明的善念帮助他。不过宇明很奇怪，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宇明从来都没向人提过。虽然从小爷爷嫲嫲身边长大，有信神敬天的思想基础，但毕竟十几年来在学校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听阿姨的说话就感觉自己的思想一阵感一阵感，一阵间认同，一阵间又怀疑。宇明还跟那位阿姨说，自己离五台山的始末，经过这些曲折之后，宇明决定毕业不做导游了，实在没办法维生，叫游客花钱。宇明想起在大学的时候老师说过，法语专业可以到非洲去工作，因为那边有很多国家是讲法语的。在2009年的9月份，他就通过网上投简历，很顺利就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还是董事长亲自同他打电话，还不用面试，直接就叫他非洲担任某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是80,000元再加奖金。当时他才21岁，一下子接到这个电话，又即时聘请他。宇明高兴到有点不敢相信，于是他就专门坐了30多个小时的汽车去那间公司看一看，确实是有这回事，跟住就回家准备出国的事了。咁宇明出唔出到国呢？出到国的情况又点样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哋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宇明咧系一位八十后。从小受长辈的影响，以同龄人相比，他为人处事的理念保持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他并且相信冥冥之中有高于人的法存在，这个法无形之中制约着一切，所以他跟自己说要保持善良。在大学的时候，他选择的是 涉外旅游法语专业，咁就使佢接触咗好多东西方文化，比如圣经啊、周易啊、佛教经典等等，呢啲书开阔咗佢嘅眼界，但系就使佢对现实世界产生更多嘅疑惑。毕业后，佢选择咗去佛教嘅名山之首五台山做导游，喺嗰度除咗有古建筑寺院之外，佢都揾唔到佢心目中要嘅嘢。加之佢唔愿意昧住良心，要啲游客花多啲钱买香烧香，请佛像翻屋企保佑自己平安。佢唔想赚呢啲昧住良心嘅钱，于是佢放弃咗做导游嘅工作，打算去非洲做嘢。咁又好顺利揾到咗一份收入好唔错嘅呢个工作职位。不过佢打定主意喺外边只系做两年，因为佢爷爷嫲嫲年纪都大啦。他们凑大他，他觉得自己要尽孝，要照顾他们终老，所以呢，他打算在外面做两年，他就要回来了。就这样，宇明就去了非洲做事了。两年在国外度过的每一天都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生活的圈子都是中国人，每天看的电视就是锅盖接收的 CCTV4， 上网都是 QQ、微博，偶然打开搜狐看看新闻，只有行出门口上班，看到满街的都是黑色皮肤的人，他才会意识到，哦，原来自己是在非洲。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准备回国的前两个月。因为时差的原因，他经常跟一个高中的同学用 Skype 来聊天。他这位高中的同学呢，是在某国内的剧组里面做后期的剪辑。日头剧组就拍片，晚黑他才做事，所以呢就跟宇明的时间对得上。他这位同学跟他说，很多跟着剧组去实地拍抗日神剧的剧组人员，在老百姓那里他听了很多历史的真相，他就告诉宇明听，宇明才知道原来课本上学的都是共产党编出来洗脑的。有一次他的高中同学被宇明发了一篇演讲稿，内容涉及到国内经济的真实面貌，宇明看了之后呆了，原来国内的宣传所谓大国崛起全部都是假象。宇明进而萌生了一个想法，抗日和经济问题是共产党都可以用来造假隐瞒，那历史上那些政治事件那些真相是不是都被掩盖了呢？宇明想，真的要好好去查一查。这位同学就跟宇明说，看这些要翻墙上 Google 才可以看到，说不过你在国外你应该直接都可以看到的啦。那时候宇明才第一次知道国内还有网络封锁这件事，在非洲踎了两年，一上网用的都是百度，还没用过 Google 添。于是宇明就按照那位同学说的，在 Google 上搜查关键词，果然一下就出来了，比如文革、大跃进、三年饥荒、六四学潮、迫害法轮功等等。当他看过曝光天安门自焚真相的视频艺火之后，宇明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认知，原来这么大个一直都是活在谎言之中啊。他就将视频下载下来发给同学看，他的同学看了之后都非常气愤。当宇明看到数万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摘贩卖的报道时，宇明觉得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事，但是他又相信法轮功学员是被江泽民无端的迫害，甚至是用酷刑去迫害他们，但是他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真的会活摘器官拿去卖。宇明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完所有的证据，分析出来所有的信息，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活摘器官是真实的。在回国前几天，宇明担心自己又要活在荒原里面，他就将翻墙软件自由门下载放在移动的硬盘里面，这样他回到家他都可以看到真实的新闻。两年异国他乡，对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说，心灵上的空虚远远不是说几十万金钱就可以安慰得到的。回到家之后，宇明很快就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了，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经常同朋友饮酒啊，去 wet 啊，希望可以通过咁样嘅方式可以填补精神上嘅空虚。但系咁样嘅生活方式依然唔可以使宇明觉得快乐。相反，佢开始对酒桌上重复嘅话题产生咗厌恶感。直到有一日，一个朋友同宇明讲一件发生喺幼稚园嘅故事，使佢对人生有咗彻底嘅反思。那个故事是说，有一个读幼稚园的五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都骑电动车接送他。突然之间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他不跟爸爸去幼稚园了。为什么呢？他的父母问清楚，原来前一天有两个小朋友笑他家里没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车接送他们。这位父亲没办法，因为自己是工薪阶层，只好贷款70,000元买了一架新车，这样这个小朋友先肯回幼稚园。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宇明对自己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些这么贫困的地区，生活质素这么差，为什么那些人还每天很开心？难道人的一生就为了金钱和名利而生存的吗？宇明一直在思考。宇明终于都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大陆的人信仰上缺失了。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信仰，而且是有意地在学校和社会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90年代后，又不断地刷新一切向前睇的拜金观念。在各种观念的误导下，中国大陆的人自然只能够这样活住啦，这样生存啦。和保持传统文化的台湾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宇明想跳出这些束缚，宇明在这里思考，如果要跳出这些束缚，就要将丢失的信仰找回来，但是在哪里找呢？宇明回想起当年在五台山遇见的那位有功能的阿姨，她在想到底是科学家还是修道者可以解开她的疑惑呢？在2012年初的时候，宇明在网上看了很多西方科学家关于灵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还有是进化论的谬误、灵魂和轮回衍生的真实、从果体的奥秘、器官的超常现象等等，他们都用实证科学揭开了。这么多年来在学校接受的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教育的宇明，一下子就被这些超前的科学研究捅破了思维的局限。原来他自己在课堂上学的才是真正的迷信，只是符合共产党理论范围的所谓科学，原来宗教中所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宇明一直都想不明白信仰问题，原来信仰就是修炼，修炼真的是存在的，但是自己又应该怎样修炼呢？又哪里有师傅教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了，回来转头看看宇明到底可不可以找到有师傅教他修炼。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继续系同大家分享56亿7000万年的期盼这篇文章主人公的故事。 文章的主人公周宇明大学毕业后，他去了非洲工作生活了两年，但是他并未找到人生的意义。后来回国之后，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并不可以令他快乐开心。加之看到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相比起海外宽松自由，民风淳朴，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很开心，自己拥有物质那么丰富，享受着很多人家享受不到的东西，但是自己就是觉得不开心。为什么的疑问一直在他脑海里面出现，他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大陆的人有信仰的缺失。宇明想挣脱这些束缚，他希望找到自己的信仰，于是他就开始在网上看很多关于灵性的科学的研究了，明白了原来信仰就是修炼，但是自己又应该如何修炼，去哪里找师傅教自己呢？宇明在想，现在佛教是不得的了，五台山自己就去过，太乱，根本没有自己要的东西，道教的书自己又看过，都是古文，又没人教，看都看不明，圣经也都读过，觉得那些是外国人看的，都不适合自己。气功可以修炼，宇明小的时候就听阿嫲讲过，她练过一种功，于是她就叫阿嫲将那些资料拿出来，想看下怎样讲的。宇明看了之后觉得都不是自己要找的东西。那阵时宇明同一个台湾朋友经营代购生意，宇明就叫他帮自己推荐看看台湾那边有些什么气功，有些什么好的气功。于是这位朋友就将那边他所知道的有关的气功的东西在网上发给我。宇明看了之后觉得不满意，说叫他继续帮他找。有一天这位台湾朋友发来一个网址，他跟宇明说，你这个又不得，那个又不得，咁你睇下呢个啦，台湾有好多人练呢个功噶。宇明一睇系法轮功，宇明都有日日上动态网，法轮功嘅网站就喺页面嘅中间，但系佢从嚟都冇click入去睇一睇，好似有咩嘢阻碍住佢。今日台湾嘅朋友发咗条 link 俾佢，开始佢仲有啲顾虑，睇唔睇？但系佢转念又一谂，唔系啊，台湾咁多人练。欧美国家咁多人练，听讲就有好多博士科学家都喺度练，但系点解国内就打压咁犀利，又捉人又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呢？但系嗰啲人都义无反顾咁练，呢个功肯定唔简单，睇应该睇，必须一定要睇。理智嘅分析令宇明打开咗法轮大法书籍嘅网站，佢系用翻墙软件打开嘅，映入佢眼帘嘅系几十本书名，哇！原来法轮功有咁多书噶、哦，我应该从边度开始睇起呢？就喺佢唔知道从边度开始睇起嘅期间，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嘅书名就吸引咗佢。佢心谂睇下咁多气功师讲嘅，冇一个将修炼讲得清楚。法轮功嘅师傅喺美国讲法，恐怕下边都有好多高材生喺度听。宇明就打开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嚟睇啦。在看讲法过程当中，他整个人好像通了电一样，他在人生里面的很多疑问被不断的解开，他既兴奋又震惊。人类文明从古至今关于地球的外星生命、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在世俗里面能够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等等等，法轮功的师傅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就讲出来了。宇明一口气就看完美国法会讲法，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一点都没有困意，头脑很清晰，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教自己修炼的师傅了。他说我要修炼法轮大法，他激动地跪在床上，眼睛含着泪水，双手合十，心里面向师傅说，求师傅一定收我，不管吃几多苦，这一世我都跟定你要修成佛。自从阅读了法轮大法有关的书籍之后，宇明就开始处处事事都按照李洪志师傅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讲真话，办真事，以人为善，遇事不再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同人家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反省自己的问题， 有一次，两个老板拖欠了宇明几万元的工资，宇明没有埋怨，他只是替这两位老板没有将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同时都感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说话去到你身上就不灵了。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这个社会就好了。在家庭里面，宇明照顾老人，平衡好家庭关系，对待长辈更加是恭敬而有耐性。宇明刚刚修炼了几个月的法轮大法，他爷爷就病了，瘫痪在床，为了自己的爸爸和姑姑，翻完工之后还要回来照顾爷爷。宇明觉得自己是修炼人，就主动承担照顾爷爷的责任，每日白天他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他就帮他排便清洁，晚上还陪爷爷在他身边睡觉，时不时和他翻身，避免生褥疮。而他的爷爷得了病之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很暴躁。一开始不管宇明怎样尽心照顾他，他总是抱怨、谩骂和不满，为他吃饭的时候也都不好好吃，有时候扭计就将饭吐在宇明的身上，但是宇明一点都不动气。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锻炼自己忍的机会，他总是乐呵呵地哄他的爷爷吃饭。有一次宇明拿着宝书转法轮读给他的爷爷听，爷爷就说走走走，拿你的书走到一边去。宇明想爷爷可能此时心情不是那么好，那就不读了，就收起书继续平静地照顾他。第二天爷爷就将他叫过去，跟他说昨晚爷爷错了，不应该这样说，我向你的师父道歉。他举起左手立掌放在胸前，很虔诚地向李洪志师父道歉。宇明很惊讶爷爷的悟性，他就说爷爷师父是来慈悲度人的，对每一个生命都很珍惜，他不会生气的。爷爷在床上睡了十个月之后就平静离世了。大家都说爷爷走后没被他们托梦，但是爷爷要过周年的一天晚上，宇明清晰地梦到爷爷来了他的身边，他的样子变得很年轻，戴着眼镜。爷爷将宇明从厅叫到卧室，单独跟宇明说多谢宇明等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他说他就要走了，会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一定要等你阿嬷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啊。第二早上宇明就将梦见爷爷的事讲给嬷嬷听，嬷嬷听了之后他说他都梦到啊，而且梦到爷爷的样子跟宇明讲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跟嬷嬷讲话，只是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笑着挥挥手就引去了。法轮大法使宇明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他不再觉得空虚，亦都不会感到寂寞，他的心灵纯净了，身体很健康，日日都觉得有滋有味。修炼后宇明亦都很轻松，戒了烟戒了酒，多年来打游戏机搞到有颈椎病，个颈不可以转，一转就响，好痛，练功几日之后就没事了。他的心脏从小就有毛病，而且经常都熬夜，觉得心脏有偷停的情况，几次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叫他背一个仪器回去观察观察，但是从来没找到个原因，也都没医好过。但是自从他修炼了之后，再都没试过心脏偷停的现象了。佛经上讲，当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就在他家一个菜瓜上开了，宇明将瓜皮刨了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分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到好像柴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就静静地开了三年。修炼后宇明渐渐地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都是不同，当时释迦牟尼跟他的徒弟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后微粒下世传的佛法，就是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佛家讲缘分，56亿7千万年的期盼，宇明终于接上了佛缘，他说此生无悔了。周宇明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也到了，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见。